好，幸运是可以学会的。
好的，历经七十分钟。
耶、yeah,！欢迎收听两位太太。
Welcome to Thailand。
嗨，我是 Nina，
我是 Sandy。好的，第七十集，幸运是可以学会的。学家归纳招来好运的三个特质。今天这篇呢文章是摘录自一本书，叫做《幸运是你可以学会的能力》，所以就是感觉打破我们以往觉得说，什么一命二运三风水有没有？
哦，
感觉好像命运是天生的，但其实是你可以学会的一种能力哦。
哎，但是实际上是谁不喜欢，谁不想要自己幸运啊？
大家都想要吧，中个
就
乐
像
透
我
不是很
每
好？
次，对啊，就像我每次那个要买刮刮乐或者是运彩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那又不会中。然后因为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很厉害，他的一直都好好。然
天
后，
才吗？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非常热衷于这些事情。可是，而且，但是他不止天才，就是他有他的家族成员都有莫名的好运。
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运气还蛮好，但是我好像没有偏财运。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来不觉得，就是这种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好
那
像
不
就是
行
要，
啊！
对，因为我就是一直会觉得说，我就是要一直靠自己的努力，然后打拼，然后去换取的这样。然后可是他不是欸，他觉得他也很努力，他的工作是蛮努力的。然后他就是曾经跟我们分享说，亲戚，然后好像是姐姐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曾经在什么刮刮乐，然后不是那种刮刮乐，就是你要三个一样，就会那个金额就是你，还是或是什么，就是很多种
就是
金额。
很多种，很多种，
对，刮中过200万，
好厉害！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正常人会中的吗？就是我的人生，我说只会中500块或1000块，我就很偷笑了。然后我就刮中200万，
好强！我怎么可以刮到200万？超强！
对啊，
原来真的可以刮中200万，我都想说是骗人的，
我也觉得。然后就在我们身边哎，然后我想
好
说，哇，
强
也太厉害了吧！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我儿子要念小一嘛，然后那时候不是就是一直在讨论说，啊，要去某一家私立，然后要去抽签，要去什么的嘛。然后就后来有一年，然后他就突然在群组问说，哎，所以你儿子是要去那一家吗？然后我就说，对。他说他们不是今天抽签吗？那已经公布了。然后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他就谁谁谁的小孩今天就是突然想到，然后去，然后就抽中。哎，拜托，我已经连抽3年都共估哎，就是你知道，他只是突然神来一笔，想说啊，那家好像今天要抽签，那不如我们赶快去来得及，这样子就念了。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要相信自己的好运。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所以不是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件，就会让我更觉得我应该没有，就是此等好事跟我无关这样子。
所以现在要反过来主动的创造幸运，OK？来看这本
好。
书，学会怎么创造幸运，招来好运的三个特质呢？外向、开放跟情绪稳。然后就是那个是英国的心理学家理查斯曼 （Richard Wiseman） 曾经对运气这件事情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发现好运的人时常会认为自己保持着某种特定的心态，就是有点类似说自己觉得自己很幸运。他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时候，就会更倾向于让自己进入世人所谓的幸运的情境。
所以
然后他
是
就说，
妄想
是，
症的意思吗？就是你知道，
不
一
是
直在
是
幻想自己就是很幸运的人这样子。
是吸引力法则。
OK，sorry，我还说人家是妄想症。
然后那个韦斯曼就发现，好运人通常有三个人格特质，就是高度的外向、高度的开放跟低度的情绪不稳定。这三个特质的人感觉就是，在几率上比较容易会遇到好运这样子。然后他就说，第一个是外向的力量可以提升好运，因为外向的人的定义就是比较有自信啊，比较有活力，比较健谈。然后他之所以发现外向人比较容易有好运，是因为他们总是热忱的跟外界互动，所以这样子他是不是就是比较容易得到一些机会或知道比较多事情？
因为
那
他
你再判
就比较容易对外拓展嘛，那就接
断，
触到更多的人事物啊，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资讯，因为你跟很多人接触，你知道很多事嘛。然后而且他们又常常在聚会的时候比较有活力，所以就比较容易成为就是聚会中的焦点嘛。然后又比较显眼，所以大家都会想要跟他讲一些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就不幸运啊，就是你知道
吗？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不是因为我就不是在聚会当中很外向的那个人，我现在还社恐哎、欸。
所以今年是不是要练习？
哎、欸，但你已经符合第一个啦，高度外向。
我不是啊，我是可以社交，但我不是，我就是说去聚会里面的时候，我是愿意跟别人一起，但我不会是聚会的中心，因为中心我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哦，可是最起码你是很愿意可以去对外做这些事情，然后接触更多的人事物的。
对，因为我很怕尴尬，我不喜欢就是两个做爱情的时候没话说。
总比我总是很局促的人生好吧？就是你，
那你很自在滑手机，我没办法。
哦、OK，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是很没有办法，比较没有真的比较不外向啊。
就练习练习，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可以练习。就像哦，因为就像我跟因为欧里他也是通常他就是在角落或者就是比较被动那个，然后我也是就是一直鼓励他说，但是我是不想逼他啦，但是就只是觉得说鼓励他说，哎，如果你可以，比如说有人如果来问他说，哦，你要不要一起玩？那他就会笑这样子。那如果那个人一开始跟他玩，他就会马上一起。但是如果那个人讲说，哎，你怎么都不回答，然后就走了，他也不会就是说，哎，一起玩
哦。
就我
就
说，
就是属于被动但不排斥，
他喜欢，但是就是被动。
嗯嗯嗯，被动，嗯嗯嗯，
然后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告诉你说，因为外向的人接触的事情多，所以他遇到的机会也会比较多。遇到的机会当然是有坏有好，但是如果你没有机会，就是不可能会有好运嘛。
没错，
那你对，那你机会来的是50-50，那你就是要自己再去判断是好运还是坏运，然后你要去抓住那个机会。
但你总是比其他的人更多几率见到这些，遇到这些机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遇到一些好运，
加油、
okay.
外向。
好，然后呢，第二是勇于尝试开放的态度。然后他说，具有高度开放性的人，生活比较放松，就是面对一些新的环境或新的挑战的时候，也不太会逃避啊，或是害怕或焦虑。当机会来的时候，个性开放的人比较容易会去想说，诶，我可以吗？我要不要试试看？嗯，我觉得在职场上有很多那种我觉得很厉害的人，当主管问他说，今天有这个机会，你要不要试试？他都会先说好，先说好，最后再来想说我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想说啊，我可以吗？然后我就会说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就会先说好，之后再来想说自己怎么办，或之后再来想办法，就是会比较焦虑，想说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带领别人。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我可能可以 OK， 可是你叫我要教别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没有自信，感觉好像自己不够好。
哦，哎，那这方面就是我就跟你相反，对待事情，然后或者是对待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嗯，
的确都是会比较 open mind， 就是觉得、嗯、OK 啊，那就来试试看。然后或者是就是在 Jerry 常常工作上，我也会跟他讲说，嗯、那你不做你怎么知道？就是做了，即便错了，那就学会了嘛，对不对？那你何必担心这样？所以我对于这方面反而就是我对于事情上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我做不到的，只要我很努力就一定可以、就是咬着牙不睡觉我也可以把它做完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对，或者是就是如果我做的不够好，那就拆掉再重做一次。
嗯，
对，类似这样。对，我对事情上比较觉得没有关系，可以。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偏保守。
嗯，
对，就比较我觉得我知道了，因为你比较不怕麻烦。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怕麻烦，然后比较懒惰。
对，因为像我们最近就是朋友在聚餐，然后原本是要来我们家，然后但后来看到降雨几率就蛮大，那来我们家就比较不好玩，所以他们就临时决定要去别人家的时候、他们就说，哎，那改到别人家要不要吃火锅什么，然后我就立刻就会跟 Jerry 说，哎，那你就说汤底我们会负责。对，就是我会立刻不用去担心说，哎，那改变，那就赶快来就是把事情解决掉这样子。
好的，所以呢，像你这样个性开放的人容易得到最棒的好运哦，因为你们时时都在留意机会，所以能得到最好的工作。那些能进入演唱会后台然后在棒球场拿到签名的人似乎都是个性开放的人哦。
哎、欸，真的耶，我们去看篮球的时候，然后他中场休息都会丢礼物嘛，
嗯，
然后对，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反应，可是我们家永远都是耶、这里
对，所以呢他们之所以有遇到这些好事，就是因为在机会来的时候就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所以就比较容易能够紧紧的抓住机会这样。因为如果 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你知道你在那边嘀嘟的人，嘟嘀还嘀嘟啊，就是犹豫
丢嘟丢嘟
丢嘟的，他也不会还硬讲，就会想就很常容易会错失机会。
对啊，因为那个发奖品的人绕过你这一圈以后，就不会在你面前经过了。
然后那第三个特质就是尽量避免陷入负面的情绪，因为最后一项特质是情绪不稳定，所以情绪不稳定的话，比较像是神经质的状态，就是时常感到焦虑或紧张或是嫉妒。好，因为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总是高度紧张，然后心怀警惕。那这两种情绪为什么会不行得到好运呢？因为情绪稳定的人比较冷静，所以他看到机会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能够看到机会，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比较容易看到威胁，他比较紧，对。然后思绪比较放松的话，你也比较容易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思绪太紧张就会恐惧嘛，就会觉得自己不行，然后所以总是感到紧张的人就会比较容易被人家觉得说啊，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没有能力，所以你才会紧张。
好，这个在我们家就有一个蛮明显的那个对比对照组，对，就是我个人就是一个比较稳定跟放松，相对来说，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就像我大学毕业以后的到现在的工作其实都是业务，然后所以就很多人会说，哎，业务通常肠胃会不好，就是因为你会比较紧张嘛，就比较有压力，然后或者是。会很多客户都问说，那所以你晚上睡得着吗？然后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睡不着？就是对，就是我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或者我又没有做什么拍歹
伤
气，这样
天害理。
对，我为什么会睡不着？而且我就是一个很好睡，我头只要沾到枕头，就会直接进入深度睡眠，到隔天醒来这样子。就对，正常情况底下我都是这样。对，可是相对 Jerry 就不是，他就是一个。比较紧张，然后比较会就是担心会事情没有办好啊，然后就是常常半夜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两个常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就会说，哎，不要急，然后事情慢慢处理就可以了，然后或者哎这件事情不需要急在这个时候就发飙，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我就会去提醒他，那这样的确就会得到比较圆融的效果，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两个相处起来就会很明显发现，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比较紧张或者比较急促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比较错失那个机会，就是因为他们想到的都是压力啊，然后恐惧啊这样。然后可是因为我看待事情，就会觉得说啊，没有事情不能被解决的，所以不要这么紧张。那反而是事缓则圆嘛，你缓下来了以后，事情就可以很圆融的被处理掉，这样子。
他后面讲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笑。他说，情绪稳定的人会观察周遭发生的事物，所以经常是幸运的。例如，当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在听音乐、滑手机；而情绪稳定的人会边走边观察环境跟风景，放下警戒心，并不会令他们觉得受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情绪稳定的人比较好运的原因，是因为他总是留意这个世界，不去阻隔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思绪比较不会被焦虑所占领，因此能活在当下，认真体验探索眼前的一切。我就
但
想
问
到
题是你走在路
有
上的
多
时候
紧
都要
张。
拿，对啊，你都要拿长柄雨伞了。虽然你在观察这个世界，但你还是很紧张。
我不是观察，我是警戒，我
对
警
啊，
备。
就是在念的时候就想到自己。
天哪，我真的好紧张哦！
真的，你是真的很紧张。
对，而且尤其是我如果带小孩，我就更紧张。而且我带小孩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大包小，因为我手要空出来，
你怕生怕有个万一来不及，你知道，双手跑。
我两只手要抓两个小孩，我很忙的。
哎 我跟你说，我上次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就是毛怎么说服你去最后一根稻草去镭射眼睛近视这件事情。然后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也有一对夫妻朋友，他们两个人都是高度近视，然后他们夫妻异口同声说。对，我们也有想到这件事，然后我就说，所以这很正常吗？想到这件事，然后他就说，因为你不是近视的人，你不懂，就是常常要，比如说他们孩子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半夜要起来喝奶的时候，他说你第一时间捞不到自己眼镜，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拍小孩，不要哭，就是，
找不到头在哪。
对，所以他就说，所以半夜的确很容易会慌慌张张的。然后我就说，哎，眼镜不就是睡觉的时候放在床头柜吗？然后他就说，不是，有时候你手一挥或是一个翻身，它可能就会卡在床头柜跟床的缝缝，但你不知道它已经掉下去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OK，好，这个的确是我没有想象过的人生。然后我一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好有道理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耶，这样子。
真的，而且你看，我睡了2个小时中间，我根本没有床头柜可以使用啊，
对你，你没有床头柜。
没有啊，所以我一定是放在枕头上。
天哪，那绝对会找不到的啊。
但是因为我睡觉其实不太会，就是如
可
果
是
没有
小
床，
孩永远360度啊。
对，所以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我放在床啊枕头上的话，其实一般来说都还好，但是除非就是偶尔打到或怎样，它会掉下去这样子。对啊，但是就
哦。
是你会习惯，因为其实妈妈晚上不可能，尤其如果你跟小孩睡的话，你不可能一觉到天亮，因为你一定会就是起来
被
当
踹
下
醒，
盖被子，对，被踹醒什么，对啊，所以就是你知道很习惯要摸
眼
那个
镜
眼
在哪
镜，
里？所以你现在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崭新的人生了吗？再也不用做这个动作。
有，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看得清楚，而且早上都可以看到几点的。
一醒来就是清晰的世界。
是
OK，OK，okay,
的，那所以呢，大家赶快去镭射近视，哦不是，
okay. 又没有置入，又在置入。
这边有个置物的框框，如果有人可以置入的话，拜托，
他们就说现在都只有3秒啊，然后感觉好像很 OK 啊，然后什么副
八秒，
作用
八
也
秒，
越哦
八
八
秒，
秒，然
八
后什么
秒。
副作用也越来越低呀、啊，然后以前好像比较容易畏光嘛什么的，就是因为像我阿姨是很早期，她那个年代她就去镭射那个近视，然后她现在就是变成她晚上不能开车，
因为眩光，对不
对，就是她比较没有办法去那个直接控制到那个眼睛，就是会她如果对象有来车的话，她会很容易不舒服这样子。对，所以我阿姨就是现在变成只要太阳一下山就不能开车。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眩光我都搞不太清楚什么是眩光，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有闪光，然后但是我的隐形镜都没有配有闪光，所以我就是从来没有看认真看清楚过，所以我就算现在我眩光我也不知道。
还是其实已经有那个飞蚊症，自己也不知道，就是你。
也不会知道啊，生活过得很好。
就是重点，就是这个世界不用看得太清楚，没关 系
没
啊。
有，大家不要看得太清楚，你会吓死。差不多就好了。好，那虽然我那么焦虑呢，但是呢，现在他也告诉你吸引力法则有效，但你有可能是用错了哟，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世界会发生什么。所以呢，在各种不可控的人事物之下。然后生活会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但是呢，有些人还是比较幸运，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会用吸引力法则，也是让你幸运的一个关键。因为有些人用吸引力法则，但是可能用错了哟。那如果你想要幸运的话，可以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些特质，请各位试着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个是喜欢尝试新事物，对不同体验充满期待吗？
打
然后
勾。
是还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第二，通常面对事情的时候是看到它的正面相，相信时间过了就会否极泰来，是
打
还是不是？
勾。
对于擅长的领域，十分相信自己的直觉，会预先考虑最糟的情况，试着准备备案，留意说话的内容，不随便表露态度。
啊，三角形，因为我很容易脸臭啊，就觉得听到不对的言论的时候，或者是那种就是价值观偏颇，我就很容易脸臭。
现在还会吗？
因为我不讲话的时候，就是表情比较严肃啊，
我会不讲话，但笑笑的。
你就没有办法像你当那个笑面虎那样，我没办法，我只
不是
要一
笑
不，
面，我没有攻击别人，只是觉得这个人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反正他讲他的，我笑我，不关
对，
我的。
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在计程车上面，你会跟司机拉嘞，就我就没办法，只要一觉得他讲的那个，然后我就会接不下去啊。
OK，好，最后一点是乐于忙碌，不因事情可能消耗时间或精力而不做。
直接打勾，超级三个勾，
打叉，我应该只有听最后一个是叉。
就像我们昨天在讨论说小孩子们要办那个 buffet party 的时候，然后 Sandy 就会直接说，当然是选蛋糕啊，水果那种最简单
马
呐、啊。
上就。
我就说哈，我不是诶，我就是请所有家长选完以后，请老师告诉我说缺什么，然后我就会去补齐那个，就是即便再麻烦，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跑了一圈。
我就是马上就是很怕别人先选，赶快先选那个。
立刻选糖果饼干，
但是我跟你说，我速度都赶不上别人，
因为你
别人
读
都
讯息
超
的
快
速
的，
度很慢。
因为我真的很懒得开 Line。好，上面的勾数越多，代表幸运指数越高哦。但是呢，你也不要，就是就算你今天没有的话，今天没有就勾很多的话，你也不要担心，因为幸运是可以透过方法得到的。长期研究心理学研究家，那叫研究家，专家彼
专
得
家，
·霍林斯，他去科学观点跟心理学角度来剖析运气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也去访问，就是一些成功人士，比如说欧普拉、贾伯斯，去看说别人是怎么用幸运能力来获得成功的这样子。然后他说，第一个是幸运其来有自，运气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熟知的所很多卓越人士，其实跟多数人一样，不是天生好命，但他们为什么如此成功？就比如说欧普拉出生于贫困的家庭，却成为脱口秀女王；贾伯斯大学没有毕业，却创立了苹果帝国。关键在于他们学会让自己幸运的能力，并加以运用，这样子。然后他说，像那个欧普拉，他看到普利兹奖小说奖的时候，他就想说，他想要，他先把他想要的画面具体化，然后让他相信，就是吸引力法则就有说嘛，你要先想你要什么，然后这件事情你要在你的脑中把它具体化，你要先想说你得到这个时候你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然后那时候你会在哪里跟谁在一起，闻到什么味道，就是要这么立体，你是要把你所想要的东西想象出来，然后具象化在你的脑袋里，你就是知道那个你知道那就是你的未来，而不是你相信你知道那就是你的未来。
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场景在那
对，
里。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吸引那些东西过来，这样。像贾伯斯，他就是他的幸运是从顺从本能跟直觉这样子。他说，贾伯斯年轻的时候运气并没有非常好，然后更受家中经济的影响，被迫休学。然后他在休学的期间，因为好奇心听了自行设计的课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诶，这堂课好像对他来说很重要，然后所以他就跑去听了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真的也多年后成为苹果产品的品牌基础。然后贾伯斯日后坦言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跟随你内心跟直觉，他们才知道你真的想要这是什么。听从直觉，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一个幸运的能力。他这样子不会消耗太多时间去考虑，这样时机会错身而。
哇，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厉害诶，就是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的直觉是对还是错啊？
我
就
也
是
觉
他
得。
有多高度的智慧，还是他有多聪明的 IQ 才可以，就是去判断，就是这方向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或者这就是一个市场会接受的一个，就是不知道流量等等之类
我
的。
在想说，是不是他们就是算很聪明？
可能吧，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我想破脑袋我都想不出来。
啊，而且那时候我可能想说什么自省啊，谁 care 自省？
对，然后而且这个直觉到底从如何从天而降的吗？就是
我也不知道。哎，你有听过人类图吗？
我有听过人类图，
对，他们就说就是人体就是有一个，反正就是你有天生的能力这样子，然后在你的设定里面，就是你这个人的设定里面，就是会，比如说你必须要听从哪边的直觉什么的。不好意思，因为就是我也没有太严重，但是就是在人类图里面，他有说就是你要听从你身体的直觉这样子。我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
OK，好，因为欧普拉那个我可以理解，就是你想象好一个画面，就是你有已经 say 好一个场景，然后你期待就是未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样。然后但是哇，我刚听完贾布斯，我想说这太难了吧？那个直觉到底是什么？我的直觉应该就是吃好睡，睡好吃，你知
哈哈哈！
道？
可以有聪明的人来告诉我们一下吗？你的直
对
觉是
啊，
什
那个
么？
直觉还是现在就是大家会叫我们去上什么那些什么阿卡，你昨天说的那什么阿卡西，对，那个都要上课的。
阿卡西也要上课。
那些都要
我
上
们
课。
因为我昨天在跟妮娜讨论那个最近很红的呢，西塔坡疗愈，还有
对，
然后
什
就
么
讨
阿
论
卡
到阿
西？
卡西记录。
对，感觉是我们会不会脑洞大开，然后就可以连到一个电波之类，我们就开始有那些直觉。
啊，也是有可能连到高我。
这样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很幸运欸，感觉可以去连一下。
那万一你连到之后，他会敲你脑袋说：“不要想这个，修当修胖。
那我可能就是还是本本分分的过日子吧，毕竟我这个人
”
就是一个很本分的人。
那就只好说声 sorry，回家继续工作。
对啊，继续当一个劳碌命的妈妈。
你看你又一直在讲自己劳碌命，
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劳碌命。
你的劳碌命太具象化了，不行，
太鲜明了，就在我的头顶上。
好的，
我现在开始幻想我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贵妇。
不能幻想，你要相信，你要知道。我
家里大概有两个佣人可以供我差遣，然后
对，知道，
然后家里一定会长得什么样子，这样子。
对，然后佣人要长怎么样都要具象化 ，OK？
对，我起床的时候就是拿着一个咖啡，然后里面有个热茶在冒烟，然后就站在那个厨房那边跟佣人聊天，这样子。
哦，对。
你以为在拍电影啊？
那今天就大家一起那个，你知道吗？一起跟 Nina 一起，跟你一起培养幸运的能力。
好，大家可以一起做梦咯，开始想。
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就可以去买那本书，叫做《幸运是可以学，是可以学会的能力》。那今天要好物分享吗？
好，我今天那个分享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用的东西，
感觉它很有名耶，拉卡。
对，现在好像还蛮有名的，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有名耶，说实在的，真的、啊，我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有名。我是因为刚好有一个网红吧，然后他在团购，然后我也没有跟着他的团购、嗯、我只是就是意外的记下了这个牌子这样子、嗯、对，然后就某一天逛虾皮的时候就说，哎、欸，他免运耶，那不如买一个回来试试看。他是那个眉毛的透明胶
哦，眉胶。
然后因为眉毛有、嗯、通常大家都会买什么咖啡色啊什么的嘛，对，就是因为你会想要让你的眉毛比较明显之类的，就是
哦，那染眉膏，但是你这个就是眉胶，画野生眉用。
对，它就是画野生眉用的。嗯，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昆凌，是昆凌吗、嗯？然后它的野生眉都好漂亮，就是长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很喜欢。然后我那天就是看到他介绍以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买了。
好用吗？立得起来吗？
因为我有时候想要化妆的时候就会用这样子，化这种妆。
想要化妆的时候。
想要化这种妆的时候啦。对，推荐给大家。而且它就不贵又便宜。
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个那个 Lily by Red。
台湾有这个牌子啊？
因为好像是韩国的牌子。我不知道虾皮买的还是团购，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一开始只是想说哦，因为他们就说不晕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啊试试看。但是拿到之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它就是很淡很淡，感觉像很像我们以前就是那个写毛笔字的时候那个墨没有磨对，你知道吗？就很淡，然后它就是因为它很淡，所以它就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很生硬的眼线
哦，
然后你也可以
画、就是、水水晕晕的感觉。
对，然后你也可以画下眼线，也不奇怪，因为它很淡
哦，感觉很不错耶。因为通常眼线就是会很硬，就是很明显，
就是你比如画那种比较比如说像 Kiss Me 那种很爱的眼线笔，有的时候你化的妆不想要那么立的时候，你就是要比如说再盖一个眼影或什么的，
眼影，
对，而这就是真的很淡，然后很淡的墨水。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两位太太，不管你有没有习惯收听，都请先订阅跟关注我们的 Podcast， 也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不然我们会很孤单哦。如果你喜欢这集，也请给我们五星好评，并跟好朋友们分享，让我们被更多的人听到哦。太太们，感谢你。对，因为现在很少人会知道眼线笔用水是不够的。对，很不错，很不错，我也可以去买，因为我很喜欢只单上那个眼线。 哦，那可以，就可以，那就不会很奇怪，因为有时候你没画眼影，然后画很立，可以出来。
哦，好的。好，所以那个你要直接录吗？
可以啊，你呢？
我可以。